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进入十二月，都是我们欢喜的一个月份。让今天天上的父神也能够欢喜我们在这边的敬拜。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那位爱我们的主。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这里，当感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乐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中四处响起，让天父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将声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天父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将声敞开。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圣洁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进不了无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中四处响起，天父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天父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
来受尽主圣殿，
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哈利路亚，恩主降生。哈利路亚，高者存在。基督甘愿生于世间。
请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当你爱主耶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众儿女们能够站在你的圣殿一起歌唱赞美你的时候，这是一个何等哈利路亚的时间。愿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再一次的归向你，主耶稣，过往看到你在我们个人在我们教会的身上所带领的，我们的路径都低下自由，我们的年日主耶稣都充满了感恩。主耶稣，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属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属灵的，但似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好像还是属世的。主耶稣，我们常常在挣扎到底属神好还是属世好。主耶稣，我们常常看到耶稣基督降世舍身流血的榜样，我们就说，主啊，我愿意爱你。但是当世界的诱惑来向我们招手的时候，我们又不禁的就软弱下来。主耶稣，就 有如以利亚当年对你的百姓你的选民说，你们心慈二意要到哪一个时候。主耶稣，我们常常心里面有两个主，我们真的愿意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但是世界的马门世界的神也常常让我们没有办法舍己。当我们再一次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神你复活的大能再一次充满在众弟兄姐妹的心中，好让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时刻都是敬拜你都是赞美你的人生。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归向你，把我们过去不讨神你所喜悦的事情都放在一边，我们过去得罪众弟兄姐妹的，求主你在主里面怜悯我们饶恕我们，好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失丧的心我们软弱的双手我们不愿意继续往前走的双脚再一次的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面前。主耶稣，求你来使用这个教会，求你来使用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常常看日子有这一天比较重要，那一天比较不重要，但是神你看每一日都是一样。谢谢你在这个十二月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耶稣，你降世为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一群罪人再一次带领回到你爱你爱我们的羊群的牧人当中。我们就为着你这个成就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被圣灵恩膏，知道主你选召我们有何等荣耀的盼望和期待，好让我们在世所过的每一天主耶稣都能够荣耀你，让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带着福音的能力，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耶稣都能够引人归向你，好让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末世能够再一次把神你的心意能够透过我们完全的彰显在这个世界上面。谢谢你过去的使用我们，我们继续等候你来使用我们，我们期盼你将来继续使用我们，好让我们一起服侍你进入到永世里面。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坐。诗班要带领我们继续的敬拜，诗班今天要献的诗歌是宁静的伯利恒。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小万有》 谢谢诗班的诗歌。先知弥迦曾经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稣降世为人，就是为了要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当被神拯救了之后，神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岂可不读神的话呢？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你的话，你的话，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彼得后书3:8-15。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感谢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特别是恩待了这间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奇妙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主啊，我们原本是悖逆的，我们原本在你面前不值钱的，但是主啊，你竟这样子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认识这位主。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个人的主，你更是我们教会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我们心中能够完全的顺服你，完全的跟随你。主啊，把我们的一生放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带领这间教会，以至于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有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遵循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心意。主啊，有共同的意向，能够往前走。求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是你的心意，主啊，不是人的心意。求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做那合作的工作，做那合一的工作，让我们同心的来服侍你，以至于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主啊，我们也为真是主牧师夫妇在外的脚步仰望主，求你也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平安，看顾他们的身体，特别是朱师母的身体。主啊，求你特别的看顾保守，谢谢你。主啊，我们也为教会中身体有软弱的，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看到身体有软弱的有逐渐的回来，也开始服侍你。主，我们感谢主。主啊，求你自己带领， 主，我们也再次为 Dr. Law 他的身体的复原仰望主，求你的大能与他同在。主，我们也把松柏的欧阳伯母的身体也仰望主。主啊，求你自己的大能继续与他同在，保守他。主，我们真是也特别为我们周金弟兄，他这个月15号要动手术。主啊，也求你赐给他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也赐给医生有智慧。求你自己亲自的保守，也亲自的带领。主，我们也把许多身体有软弱的仰望主，让我们真实能够在这个生病的中间，能够更体会到主你自己的同在。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也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求一个灵带领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李长老今天为我们分享，他今天的主题是更深的认识神。
今年2月，更新传道会在北堂开了一个希伯来文化的讲座，接着为美东南地区呢，举办了一个圣地学习之旅，总共10天，是10月17号出发。Betty 非常有兴趣，不但参加了讲座呢，而且一定要参加圣地学习之旅。本来我不是很想去，但是太太很想做的事呢，要尽力去做。于是我们很早就报名参加，而且订了机票。但是今年9月以来呢，我在公司的工作非常忙碌，我很担心公司会要求我取消圣地之旅，因为公司需要我参与策划两件很重大的事情。10月初我从中国出差回来的时候呢，听到公司已经做了一项有关的重要决定，我一直在思想这个事情。2天之后呢，我突然之间觉得有圣灵的启示和帮助，让我想通了这件事情。我微笑的向公司的执行总裁说，我觉得有一个启示，公司的这项决定不妥当，我提出了一个不同方向的建议和理由。执行总裁接纳了我的建议，不久以后呢，事实证明我的建议是对的，所以执行总裁也微笑地对我说，你应该去圣地，在那里多祷告，也许神会给你更多的启示。于是 Betty 跟我就欢欢喜喜地出发去圣地。做太太很想做的事果然是有好的结果。这次圣地之旅我有很多的领受，愿意和大家分享。首先，我在这次圣地之旅之后呢，使我对圣经的人物、地理和事件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在以色列9天参观了50几个景点，有居住耶路撒冷已经20年的张牧师，他现在在耶路撒冷教圣经，还有纽泽西州的这个高传道。带领整个团队，而且有详细的讲解，使我们对于我们熟悉的圣经人物、地理和事件，好像活现在我们眼前一样。譬如我们去了加密山，这个加密山在什么地方呢？加密山大概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死海，加利利海，大概这个地方靠近海边的地方。OK， 这边可以看到哈。所以加密山呢，它就在地中海，它西边是地中海，很近的，可以看得见。OK， 那东边呢叫做耶斯列山谷，耶斯列山谷。那我没有耶斯这个，我没有办法向海那边照，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下午啊，所以这个太阳这样照过来，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看耶斯列。这个耶斯列山谷，我们等会再提哈。这个啊，这圣经提到这个耶斯列山谷提到很多次。这个耶斯列山谷的南边呢，有一个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啊，犹太人叫做米吉多。在撒加利亚书和启示录呢，记载世界末日的时候，在哈米吉多顿啊会有极大的战争。然后以色列人会有极大的悲哀，那时候主耶稣要降临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哈米吉多顿英文的翻译是 Armageddon， 也许你听过这个名字，常常被用来代表世界末日。神降生在以色列成为人，叫世人因信他可以得救。神在末日也要再降临以色列，拯救以色列和世人免于灭亡。神做事有定时，有始有终。圣经记载，将近2900年前，先知以利亚曾经在加密山上祷告求雨，因为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随从假神巴利。所以神使以色列地3年半不下雨，撒玛利亚有大饥荒。这个亚哈王就召集了这个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和以利亚上这个加密山祷告求雨。巴利的先知从早到晚祷告求雨，但是没有雨降下来。以利亚一祷告就降下大雨。列王记上18:43-46这样记载，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间，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鱼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我站在加密山上思想圣经这段记载，观看耶斯列平原。我也向海观看了好几次，印象非常深刻。圣经记载，这个以利亚祷告降下大雨之后呢，杀了巴利450个先知。所以呢，以色列王后耶洗别要杀他，他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又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向神求死。他累得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醒他，给他水和饼。他吃喝睡了之后，又走了40昼夜，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圣经这一段短短的记载，有许多重要的细节呢，我以前没有领悟到。加密山和耶斯列在以色列的西北部，西北部在这边 ，OK， 你这边可以看到啊，在这边，然后这个北国在这边，然后南国在这边，犹大 ，OK， 好。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呢，怕这个王后杀他哈，所以他一逃啊，就从这里一逃，逃到哪里？逃到这个地方，别示巴在这个地方 ，OK。然后呢， 他还是灰心丧志害怕，所以他就离开这个大城别示巴，然后呢走到旷野 躺在一棵罗藤树下睡着了，然后又走了40昼夜到了河烈山。河烈山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是 我们去了、啊、我先 backtrack 一下，看这个，我们这次去了别示巴这个大城，然后别示巴刚刚看到外面都是这种沙漠，就是这样子的沙漠。OK， 然后呢，那我们也看到那附近沙漠里面也有很多地方也有山洞。OK， 所以他一下逃，不但从北国逃到犹大的南边，然后还继续走40昼夜。OK， 到了这个河烈山。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许多 这个以色列很多很多这样的山洞。 OK， 再来下一个 okay, 再下一个 OK， 别示巴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西乃半岛，这当初以色列人在这边一直绕40年。 OK， 然后河烈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他从最北逃到南边，然后又走这个沙漠地带，走了40天到这个河烈山。你看他怕到这个程度哈、啊。我们假如我们读的时候就很容易这样就读过去了，不没有去思考这些细节哈、啊。然后他说到一棵罗藤树下啊，就是这个老师就特别指出来的，沙漠那边今天就在地中海附近还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树。然后那个我们看到说旷野，以色列很多旷野，然后尤其是南边 OK， 然后山洞，我们看到很多的山洞，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是从 Google 弄下来的、啊、你看哈、啊、这边跟这边呢，跟以色列南部，你看这个地从上面看下去都是沙漠地带绝大部分。那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颜色，因为这个地方有高山，那有高山的话高一点的话当然就是有树了，对不对哈，也会比较会有雨有雪什么的，所以这边颜色不一样，但是绝大部分你看都是这种沙漠地带。 OK， 我说这个是2900年前记载的事情 OK， 今天对我来讲还是这么真实，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啊，现在很多很多考古学家一直在发掘很多很多很多跟圣经有关的这个东西哈、啊，甚至比如说这个人民 ，OK， 人民也不，你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有比较这个，就是比如说是这个说西门好了，啊，西门是哪一个时代很多人都叫西门，但考古下去找很多文献，找很多记录。挖很多考古出来的东西啊，然后就发现啊，这个哪一个时代的时候特别 有很多犹太这个地方就叫做西门，或者人名地名，有些地方你说地名有什么稀奇，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有些地方是很小的，现在不像 Google 那一弄下就通通出来了，2000多年你很那个小地方连地图都没有了，但是考古学家一找出来，然后就经过很多考证，很多地方都跟圣经所记载的是吻合的。以色列那边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地方考古学家一直在挖，到目前挖出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都是跟圣经吻合的，很奇妙很奇妙。以利亚经过一连串的极大的神迹，他不祷告下雨就三年半不下雨，他一祷告下雨就降下大雨。撒玛利亚有大饥荒的时候呢，神吩咐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供养他。后来因为没有雨，所以溪水也干了，神就吩咐西顿一个穷寡妇 供养他。这寡妇只剩下一把面，一点点油，神使寡妇的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以利亚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寡妇的儿子后来得重病死了，以利亚为他向神祈求，神就使寡妇的儿子活了。以利亚在这样子属灵高峰的时候，却因为耶洗别要杀他，一下子跌到属灵低谷，灰心丧志害怕，向神求死。这好像很难理解，但这不正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写照吗？我们常常一次又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神奇妙的大能和恩典，但是遇见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灰心丧志害怕。神怎样对待以利亚呢？严厉的责备和惩罚他？不是的，神温柔的眷顾、供应、鼓励、提醒以利亚，再一次在他面前彰显自己的大能，帮助以利亚完成剩下的事工，为他安排接班的人，然后以旋风接以利亚升天。以利亚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也会跌入属灵低谷的时候，但是他蒙神扶持，再一次坚强起来，继续侍奉神，忠心到底，就得到神为他预备的荣耀，也成为今天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对神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第一印象是流奶与蜜之地，但这是我很惊讶的发现，以色列大部分是干燥的，干燥荒凉的山漠、旷野和沙漠，全年雨量稀少。又是一个 Google 啊！你看这个，这个是死海 ，OK， 然后加利利海上面，然后这个绝大部分，然后这个当然就是，它是 satellite 照下来的哈。只有中北部有些山谷，有一些平原哈，然后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绿油油的这个农作物啊。OK， 这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OK， 圣经常常提到以色列的旷野，摩西在旷野第一次遇见神，从牧羊人变成以色列人最尊敬的领袖。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从在埃及做奴隶的不同支派变成了一个民族，有共同的一位神，有征服迦南的共同目标。当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呢，大卫多次逃到旷野得以保存性命。以利亚在旷野遇见神，使他重新得力服侍神。施洗约翰在旷野，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住在旷野过简朴生活。主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借着神话语的能力胜过试探。主耶稣常常离开吵杂的城市，到旷野去祷告。我们常常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当然我们要靠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能力， 我们常常忙碌的没有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聆听神的声音，所以我们常常失去平静安息。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了最美好的榜样，要常常亲近主，聆听主的声音，明白神的旨意。旷野是荒凉艰苦的环境，但是也是神借着使我们得益处的地方，成就神自己的旨意。基督徒的人生有时候会经过旷野的生活，美国经济不景气造成的高失业率已经持续将近3年，许多人受到重大的负面影响。今年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失去他们至亲的家人，经历很大的伤痛。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困难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坚定的信靠神，神就眷顾我们，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施恩典给我们，帮助我们胜过困难，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这种经历会使我们更深的认识神，使我们属灵生命更成熟，可以荣耀神，造就人。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在以色列看到许多城市照在山坡上，这是刚刚以色列那一张，不过这是一个
斜坡这样上来，然后我们是从加密山上照下去，这个很多房子都在照在斜坡上，我们看到一路上很多又正好只有这张照片，所以平常也不会特别注意，或者是读这个的时候，原来这个以色列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平原不是很多的，很多都是山沙漠，所以可耕之地不多的，所以有平地的话呢尽量用来这个耕种，所以山坡呢很多房子是照在山坡上。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说以色列这个很干燥哈，但是它阳光非常充足，所以呢以色列这个水利灌溉这个非常的科技非常发达，所以很多地方看见都是沙漠，但是突然有一块就是这个绿洲啊，原来就是靠灌溉。还有这因为这个阳光充足呢，所以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有这个太阳能的热水器。在以色列北部约旦河谷和耶斯列山谷交接的地方呢，有一个罗马时代的古的这个博山古城，考古学家已经挖出一大片，还在继续的挖。这个是一部分啊，然后下一张，还在挖，挖出很多东西出来。那么我们去参观了一个这个罗马的剧院，然后这个。我们的旅游团公推啊，我们这个整个团里面唱歌最好的丽珊姐，她就站在这个中间呢，就站在这里啊，然后我们都在这个最上面，丽珊姐就站在这里啊，然后我们都站在最上面啊，她很轻声的唱《奇异恩典》，啊，我们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老师又解说了，就说啊。这个登山宝训嘛啊，这个主耶稣就是在一个就在那个这个有一个地方啊，他那个地形啊好像是挖下一块，就像一个天然的这个剧院，所以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可以很多人都可以听得很清楚，所以印象很深刻。
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机会去走这个西西家水道。历代志下32章30节记载，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历代志下32章30节。西西家2700年前做犹大国王的时候呢，正是亚述帝国啊兴盛的时期。亚述刚刚灭了北国以色列，主前722年，然后准备要派大军攻打犹大首都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城呢是比较高，比周围的地方要高很多，你可以看哈，这个耶路撒冷旧城是在这一带啊，然后你可以看这个下面的话是最它比较高，下一张也是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城在这边啊，所以是还算是蛮高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因为它高呢，所以它就容易防守敌人来攻打，但是呢。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那个水源在什么地方？是在城外 ，OK， 就是基逊，基逊就是那个所罗门王被安立成为王的地方，基逊。所以这个水源在城外，所以这个大军来把它包围的时候呢，它就没水了。所以西西家呢，就刚刚像圣经所记载的，他就把那个基逊这个水源填了。然后让这个水呢从地底下流到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个比较低的地方，要怎么让它这样流过来呢？它底下凿这个水道，但那个底下呢都是非常坚硬的那个石头，这个是这个英文叫做这个limestone， OK， 是很坚硬的，是碳钙。CO3 碳化钙是吗？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到处这种岩石啊，好多房子可以保留很久啊，因为那房子很多都是这个岩石盖的 ，OK， 所以可以保存很久，除非就是说大地震或者什么。但是这个西西家水道是在地底下。所以呢，它不会受这个风吹雨打的影响啊，然后又是很坚硬的岩石中凿出来的，所以也没有被地震损坏。然后这个西西家水道呢，现在还在流水。那有时候这个水呢，可以到膝盖。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基逊泉的基逊泉的地方，然后它这个。让它水这样流过来哈，那这个叫做希罗亚池，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就知道，希罗亚池今天还在那一边，那很奇妙的，这个圣经2000多年前记载的东西，很多今天都还在那里 ，OK， 而且你可以去考证，假使有什么考古学家找出很多跟圣经绝对违反的，你知道我们早就听到了，到现在你只听到它是吻合的，没有听到说。证明圣经记载不对的这种考古学的发现，希罗亚池在这边，然后这个水今天还在流，有时候可以到膝盖。好，我们好多人都走，我是嫌麻烦，我没走。不，他很奇怪的，老师告诉我他有两条啊，然后有一条因为比较高，然后就干了，有一条比较低呢，现在还在流水，那我嫌麻烦，还要带很多东西要换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走干的那个地方，他们走低的地方。2700年前的东西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到今天可以不但让人自由的参观，可以去触摸，可以走过， 今天全世界大概除了西西加水稻以外，我不晓得还有什么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西西加水稻为圣经的真实可靠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据。以赛亚36章第1、第2节说，哦，对不起，这个我还忘了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再下一张。这是在西西加水道里面找出来的一个这个石碑，然后是雕刻的啊。那里面记载用希伯来文记载这个当初找这个隧道的情形，然后也就是证实了这个年代，那个时候年代2700多年前这个年代、okay、所以这个考古学家一直在有这样子的发现啊。这就是一个 OK 好，这个对不起，我需要快一点I get excited 西加王40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沙卜拉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城到西加王那里去 OK 这是圣经的记载。旧约里面也很多次提到拉吉啊，拉吉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地方、啊、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这里，拉吉在这里，所以很多大军呢，这个包括这个亚述大军就从这样过来，然后要攻打这个呢，所以这是一个军事上很重要的，一定要把它占下来，是有这个记载。圣经上有记载，考古学家也找出这个在亚述地区那个以前帝国的以前的废墟里面找出来这个碑文，有这样的记载。OK， 这个现在没有什么人去看的，但是张牧师特别带我们去看这个地方，啊，就是因为圣经记载，然后。实在是今天考古学家发现出来也是吻合的，这个就是拉吉这个废墟 OK， 然后再下来，以前这个要攻一个城啊，要先造一个 ramp， 造一个这个斜坡上去 OK， 然后这个军队才这样上去啊，然后要不然它那个城都是很高的，城墙很高的，这些都找出来，而且在那边也找挖出很多东西出来，这个我要需要快一点 OK， anyway 啊。所以亚述攻下这个拉吉以后，他就往这个耶路撒冷要攻下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亚述帝国，你看到没有？亚述帝国啊，这个本来这个红的是就是这个北国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的这个路线。OK， 他从波斯湾一直到大海，就是地中海，一直到埃及，全是他的。居然攻不下一个耶路撒冷城，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好，但是他们的确攻下了拉吉，而且杀了很多这个犹太人。OK， 但是圣经我们想不通的事情，圣经给我们答案了。OK， 现在考古学家找出有三个这样六角形的东西，是不是有两个 ？OK， 总共有三个六角形这种东西，这个是从亚述帝国的这个废墟找出来的 ，OK， 现在分别藏在一个在以色列、在土耳其、在这个，我看是有一个在芝加哥，好像是 OK， 的博物馆里面有这样，然后这个它都石碑，然后刻的哈，已经都证实这些事情。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他这亚述王去包围这个耶路撒冷哈，然后。这个西西加王啊，被困得好像笼中之鸟一样，但是没有说攻下来。OK， 这好像很不通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这个亚述王的这个记事录会不会记这个？当然不会记嘛，对不对？记就杀头。OK， 好。神是全能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实在是令人敬畏。我们也去了死海附近的昆兰，那昆兰呢有几百个山洞，但是我们都知道了，从1947年到1956年，考古学家在昆兰的11个山洞找到972卷希伯来圣经的手抄本。这个是第四洞里面藏的，找出来书卷是最多的。再下，那个书卷就是藏在这样的一个这种 container 里面，然后封得很好的。但是当然因为很久了，所以有些都是一片一片，然后有些是破掉的哈。这里面找出来的呢，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的旧约圣经里面，每一本书都有一部分， okay， 只有以斯帖没有找到以斯帖书的那个这个经卷，但是因为都不是很完整，只有以赛亚书是完整的保存下来。在找到这个以前哈，最早的这个手抄本是差不多公元这个差不多900年左右，都是这个犹太的文士这样抄写下来的。找到死海古卷以后，我们现在有2000年前的手抄本，实在是非常奇妙。而且这些现在有很多很精密的这个可以考证啊，那年代啊，但这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个他们怎么样去考证，但证明呢，这个是差不多主前150年到主后70年左右。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啊，这个以赛亚书应验主耶稣的很多这个可能是后来才主耶稣诞生以后后来才写上去的，这个是不攻自破了。因为现在找到以赛亚书是主前的，所以以色列人真是把神交给借着摩西交给他们的话语，还有众先知传下来的话语，很小心很精准的把它保存下来。以色列实在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神拣选这个民族成为他的见证，使他们知道并且信服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也使天下列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因为他们一再一再的离弃神，对不对？所以神终于在主前586年使他们被巴比伦灭，那是主前586年前的事情。经过2500年，这个一个小民族小国家经过亡国2500年，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全世界可能再找不出其他一个小国家小民族可以亡国2500年可以再复国。神没有忘记他的选民，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仍然在拯救他们祝福他们。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的时候人口只有80万，今年6月他们的统计是775万，其中有580万人是犹太人。以色列复国以后呢，犹太人一批一批的从各个地方回到这个以色列，他们从阿拉伯国家，从欧洲，从苏联，从美国。这正应验了生命记30章4到5节的记载，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万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方。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独立。第二天，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阿拉伯联军就立刻攻打以色列。阿拉伯联军是受过训练的正规军，在装备上也就占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当时那个时代很有名的一个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将军，我们都可能都听过。他预言，他估计，他说，新以色列国将在2周之内被击败。但是以色列不但没有被打败，反而占了1/3更多的土地。然后接着1967年六日战争，他们又占领了更多的土地，包括这个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很大的这个西奈半岛。这个是什么呢？旧约 ，OK， 有两处记载 ，OK， 以西结跟那个民书记记载这个啊，他神应许他们的地方 ，OK， 下一章，这个是他们要独立的时候，这个黄的都不是他们的，这黄的都不是他们，只有这个橘红是他们的 ，OK， 再下一章。后来63年以后，他把这一块通通占了，其他那些那个刚刚黄的那里都占了。再下一张，那这个是今天以色列的这个领土，那么跟那个神应许的是非常非常接近。好，以色列这个民族从2500年前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再没有敬拜假神。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设立会堂，这个犹太会堂，类似我们的教会啊。他们在会堂里面聚集敬拜、祷告、学习和教导神的话语。我们在加利利海附近也看到许多这个耶稣时代的、耶稣也去过的这个会堂。以色列人到今天仍然在遵守这个神借摩西所传的律法。我们从纽约飞去以色列的时候，这个747大飞机全部爆满，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祝棚节的时候 ，OK， 所以好多犹太人就从纽约飞去以色列，他们还有些人带着一个包好的那个种树枝啊，为什么？因为在旧约记载啊，这个庆祝祝棚节的时候要有这个种树枝 ，OK， 然后这个。他们到今天还在遵守安息日，我们都知道的。在安息日，在以色列啊，地铁不开的，所以在地铁那轨道上走路是最安全的。OK， 那个公车也不开，飞机以色列航空飞机也不开，安息日的时候，所以街上犹太人区街上很少人，你可以看到什么 ？OK， 对不起，这个是刚刚那个是看到这个他们祝棚节那个。这个是他们现在还在纪念，当然不是真的住在棚里了。现在，这个是纪念性的。这个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看到很多这样的，在下一张，还有他们就带着家人在街上走啊，一天可以那安息日可以走多久？可以走多远？3/4 mile 左右。安息日只能走这么长。好，下一张。我们也去了哭墙。我等一下我们还剩，我就有些地方我就省略了哈。哭墙在下一章，圣殿山 ，OK， 啊，哭墙就是因为哭墙就是本来圣殿，这个耶稣时代那个圣殿后来被毁了，对不对？然后只留下来就是这片，其他都被毁掉了 ，OK， 所以犹太人就常常到那个哭墙去哭泣，这个圣殿被毁。然后他们很盼望这个能够再重新建圣殿，就是这个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圣殿，然后就在这圣殿山上。但是圣殿山现在有两个，有回教徒认为很神圣的，一个是金顶寺，就是那个金顶，那个上面有85公斤的黄金在那里，然后另外一个看不到是叫做银顶寺。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常常就是成为这个犹太人跟以色列人这个跟阿拉伯人的争执的一个地方。OK， 我们也有机会，这是主耶稣这个当初就是走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去走了很多当初这个主耶稣去过的地方啊。我们主耶稣出生、成长、传道、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的地方，我们去了伯利恒、拿撒勒、加利利海、加百农、加拿、该撒利亚、菲利比、约旦河、耶利哥、耶路撒冷、圣殿山、橄榄山、克西马尼园、苦路、花园木、伊马五斯，其实就可以好像看到主耶稣当年就穿着这个很简朴的这个鞋子啊，然后走遍各城各乡啊，去医治、去传福音、去怜悯他们。然后我有个很深的印象，就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这个加利利海在。这个从橄榄山照下去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我就想起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主耶稣在橄榄山上为耶路撒冷城哭泣，因为神来了要拯救他们，他们不知道也不接受。正好像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也不接受一样，我们最后去了苦路，然后走了这个主耶稣说走的这个苦路以后，让我再一次真是可以感受到、体会到、更深的体会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他被带上荆棘冠冕，被迫扛那个很沉重的十字架。那都是走上坡的，走差不多一英里路，然后到哥哥他，然后被兵丁、被群众，甚至同定的犯人都这样子在那辱骂、嘲笑。主耶稣是有神的尊荣，但是他却为了我们，愿意这样子，为的是要让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得平安，可以得医治。但愿神这样子奇妙的爱，常常激励我们更多的爱他，愿意跟神亲近，学习主耶稣这样子的样式，更深的认识神、荣耀神，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主耶稣要以荣耀的神的身份再次降临。请我们一起起立唱诗。
颂主大慈爱，口舌永说不尽，甘愿担当我忠心，流血赎我罪身，将我污秽洗洁净，日日与神亲近，圣灵安居主爱里，永远满足我心。主的爱越久越深，主的爱越久越深，何等长阔高深，我要时时歌唱。主的爱越久越
谢谢李长老为我们带我们到耶路撒冷一趟，来看到主所走的这条路，也谢谢他给我们的在这个话里面的教训。那我觉得今天正好也是一个时候，是正好这个机会是让我们来博饼的时候，让我们用很敬虔的心，很安静的在主的面前来领受主的饼，领受主的杯。 那我想我念一句一段话跟各位，让我们一起来遵守。那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里头，保罗他自己说过，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保罗是从主所领受的。那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让我们真正的思想这个，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低头，让我们自己省察自己，来摸主的饼摸主的杯。让我们今天看到了主走的这条苦路，我们是在主的面前也跟随主这条苦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自己来省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2000年前，主啊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神，乃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你表明出来。主啊你所表明的是受这位受苦的苦人，这个仆人，主啊为我们来到地上成为仆人，成为奴隶，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自己省察自己的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再次蒙你的恩典，因为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遮盖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一起纪念你的饼跟杯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守节清心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他这么说，他说这个主说的哈，他拿起饼来，他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哈，拿起饼来他注血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圣餐是神耶稣基督在圣经上所设立的，是为他的儿女设立的。所以我们任何一位